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们今天要进到哥林多前书共同追求的第14篇纲要。本周的篇题是对付信徒间的诉讼。经文范围是哥林多前书6章1到11节。信息范围是这个生命读经，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的第34篇。在开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些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主耶稣，主啊，再来得着我们，求你借着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来光照铺路我们，主啊，主耶稣，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也求你，什么再把目光，对准你。是我们在调和的灵里，学习放弃自己合法的权益，是我们能在生命里，学习这十字架的功课。主啊，主耶稣，也使我们这是在主观的一面，经历你的洗涤、圣别和称义，使我们向着你，向着人都是对的，并且羡慕过一个义的生活，并且在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你一同作王掌权。Amen， 阿门，感谢主。在追求哥林多前书的生命读经时，这个弟兄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抓住保罗弟兄在写这封书信时的灵，这对我们的追求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保罗在对付哥林多信徒的情形，时常是提到许多消极的事，但我们不能一同落到这样子的情形里。我们需要看见保罗在这里实在是有一个负担，盼望哥林多圣徒能够把教会里顶替基督的事除去，并使圣徒能够将将信徒带回到基督里。所以在这一篇信息里呢，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保罗对付哥林多圣徒的话语里得着帮助。在已过的追求里，我们看见保罗对付哥林多信徒分裂的难处，以及肉体情欲的难处。这周我们要进到这个对付弟兄们彼此告状的难处。这三个难处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可以先看到前言里的这三个终点。这里说到第一个难处，是分裂的难处，而分裂的源头乃是魂，特别是魂里心思的部分。所以保罗首先对付的就是哥林多信徒的这个哲学头脑，特别是属魂生命的部分。而第二个难处呢，就是肉体情欲的难处。这里也说到，因为人我们一旦活在魂里，就很容易为肉体的情欲敞开大门。那第三个难处就是弟兄们彼此告状的难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处理弟兄们争讼的事，但保罗要对付的乃是哥林多信徒们不愿意被亏负的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属魂属肉体时，我们总是要求自己的权益，不愿意受一点委屈，也不愿意被亏负。阿们。本篇信息的经文是林前6章1到11节。我们今天会分两个部分交通，弟兄姊妹也可以翻开圣经与我们一同进入。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先交通到1到8节。我先在这里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你们中间有人与别人起了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在圣徒前求审？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3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4节，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上法庭，是派教会所不看为什么的人审判吗？5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在他的弟兄中间审断吗？ 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七节，你们彼此争讼，这已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你们倒是冤枉人，亏负人，况且这又是对弟兄。这里借由信徒们之间有彼此相争的情形，而说到了这个召会的审判。我们待会儿会交通，这是对应纲要的第二大点。那第二部分呢，就是9到11节。我也选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受迷惑，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十一节，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这里则是第二段呢，则是这个借着信徒相争的这件事啊，而接续说到怎么样的人能够承受神的国，也就是对应我们今天这个纲要的第三大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纲要，第二大点，召会的审判。我们先来看第一中点，这里说到哥林多召会有相争的事。在刚刚有提到，在灵前6章1节，保罗他很明确的点出这哥林多召会中啊有彼此这个相争的情形，并且这些弟兄们啊还将这样的事带到了不义的人面前寻求解决，而不是带到这个圣徒面前寻求帮助。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义的人这个词，这是与后面的这个圣徒相对，所以这里啊所说的不义的人就是指着不信的人说的。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啊是不义啊，不公正的。阿们，感谢主。但按着神的标准，其实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也都是偏行正路的，就如保罗他在罗马书3章10到12节那边也有说到，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阿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不义的。阿们，但是神的恩典却临到了我们，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人就能够白白得着称义。就像这个大本诗歌136首说的，乐哉白白恩典，乐哉白白恩典，白白恩典完全赦免，乐哉白白恩典。阿们。所以在这个里第三小点，就说到信徒乃是义的，就是这是因为啊，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并在他的救赎里履行了神对我们一切的要求，神就必须因基督自己是义的而称我们为义。哈利路亚，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成为义的。保罗在6章1节，这边虽然明确的点出哥林多人的光景，但其实以整段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是想要借着对付哥林多圣徒之间彼此告状的事，来对付他们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学十字架功课的情形。这一个难处啊，与第一个分裂的难处跟第二个肉体情欲的难处不同，因为这个难处啊，要对付的并不是罪的问题，而是要来对付人愿不愿意为着教会生活的缘故啊，而放弃自己合法的权益。阿们，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分裂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被对付，也知道放纵情欲是不对的，要被对付。难道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也需要被对付吗？阿们。其实弟兄帮助我们并说到这是关乎灵的事情。阿们。我自己也在你面前也很受光照，想想自己在婚姻里与妻子的相处的确是这样。当我们两个如果都在我们的魂里或在我们的心思里，我们就会有就会很想要跟彼此争得你死我活。记得是在我们这个婚后一年左右这段时间，我们有蛮多这个激烈的沟通。我记得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说，你不要说你没有，我就觉得你有，或者说你总是有你的理由。我常常一听到他这样说，我就会觉得很委屈。有时候可能真的是误会，但有时候也可能是我无意间说了什么让对方说了什么话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但当下若我们没有一方愿意放下自己转向主，我们俩就会僵在那里。但是很感谢主，只要我们其中一位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不管到底是谁对谁错，只要有人愿意放下，我们中间就能够恢复和平。我总是这个开玩笑跟他说，你真是有这个一秒惹怒我的天分。阿们。感谢主，这的确我们若在我们的魂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是不愿意放下的，而且也很容易就戳到别人。而且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你有道理，但是若是我们能够操练回到我们的灵里啊，有些感觉常常就可以在基督这复活 的生命里使我们能够放下而不坚持。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和第三终点。这里我两个终点我一起来交通，因为这里说到了圣徒的两种审判。第二终点是先说到要审判世界，第三终点说要审判天使。在灵前六章二节，保罗提醒哥林多圣徒啊，我们是一般要来这个要在这个国度里与神一同作王并审判世界的圣者。就如这里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说的，审判世界是神给这般得胜的信徒的奖赏。启示录二十章四节那里也说，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保罗也是借着提醒圣徒说到要说到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我们都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并且审判这个世界的，进而提醒他们啊，跟这个审判世界相比，圣徒间的审判是更微不足道的。所以接着，保罗也在六章三节，接着说到，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仅要在国度里审判世界，甚至这个堕落的天使也要受我们的审判。阿们。接下来到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第四终点，第四终点这边说到弟兄间的案件应由圣徒来审判。前面在灵前六章四至六节，这里保罗啊，他提醒哥林多人，弟兄之间发生相争的事，应该到圣徒之间寻求帮助。说到总有智慧的人能够在他们中间断然。其实我刚开始在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不懂为什么保罗希望在教会中发生相争的事，应由圣徒来解决。但看到弟兄解开的话，就让我能够明白，因为在教会啊，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灵的地方，是讲生命的地方。有时候有人理对啊，但是灵不对啊，所以在这教会中也是不行的。 所以弟兄们给我们看见啊，不信的人在断案，他们乃是依据这个是非对错，是依照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在进行断案。但这里有老练的圣徒，或说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人啊，在断案的时候，乃是依据生命与十字架，也就是依据这个生命树的原则来进行断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啊需要提醒他们应当将这个断案的事交给圣徒。我想也就是保罗在灵里实在是有一个负担，不希望他们再落到这个是非对错善恶知识树的原则里，而是能够停留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阿们。这个在接下来说到了第五终点，这里说到这个保罗啊，前面保罗教导这个如何处理弟兄之间相争的事，但保罗实在认为啊，在弟兄们中间有争讼的事其实是失败的，并且就在七到八节他那边也说，哥林多人就是不愿意受亏负被远望，才会有这个弟兄相争的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啊，哥林多人就是想要坚持自己的权益啊，并且要求得着所该有的，才会有这样子弟兄相争的事情。保罗其实在这里说的话是很重的，但在我反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也就能够感受到保罗弟兄的负担。弟兄这个也在生命读经里为我们解开了这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里生命读经里面说到，我们不论在教会生活或在家庭生活中，都有要求自己权益的难处。两位弟兄可能彼此有了难处，每一位都要求自己的权益。在六章一至十一节，保罗对这种要求个人权益的事很有负担，这种要求个人权益的事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都有要求自己权益的倾向。有人会争辩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庭上与别人诉讼，也从来没有在教会长老面前告任何人的状。他们虽然可能没有这样做，但他们心里却有要求权益的意图。举例来说，他们会对自己说，这位弟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样就证明我们在要求自己的权益。在神眼中，心里要求权益就等于在法庭上告弟兄的状。要求权益需要根本彻底的对付掉，这是保罗写这几节的目的。阿们，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大点，这里说到要承受神的国。林前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受迷惑，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偷窥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有两个词，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第一个就是不义的，第二个就是承受。先交通第一个不义的。在八节的末了，保罗说到这些与弟兄相争的人啊，乃是冤枉人、亏负人的。所以在这里的不义的，是指着那冤枉的人说的，也就是我们若冤枉弟兄啊，我们就是不义的。信徒若是不义的，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马太福音那里也说，主耶稣告诉门徒，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这里的义啊，不仅仅是指救赎基督，因我们相信接受他，在客观的方面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能在神面前得着诚意。它更是指在内住的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在主观方面做我们的义，使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并在这个将来进入国度的实现里。 这主观的义不是借着仅仅成全旧律法，乃是借着成全新王在这段话里所赐诸天之国的新律法，以补充旧律法而得着的。在新约里的要求其实是比在旧约里的律例更严格的，但我们这些国度的子民照着国度这个新律法所得的义是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照着旧律法所得的义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不可能得着这超凡的义，这样的义只能由更高的生命，就是基督这复活的生命才能够产生出来。这样的义在启示录里也比作婚宴的礼服，使我们够资格能够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并在诸天的国里实现时能够承受诸天的国，也就是在将来能够进入诸天的国。最后这里也提到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乃是凭着他们人的生命照着旧的字句律法所行字句的义，而国度子民这超凡的义乃是他们凭着基督做生命照着新的生命律法所活出生命的义，在这个性质和水准上都是远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那没有生命的义。阿们。那第二个点说到这个承受，承受这个词很特别，它其实是有这个享受的意思，承受一件东西就是享受那一个东西。所以这里说到的承受神的国不仅是能够拥有，更是指我们能够享受这要来的国度，这是做得胜者的赏赐。这与得救不同的，承受神的国乃是在得救之上所加的赏赐。在要来的国度里将是得胜者欢乐承受的产业，按照马太福音，国度的实现将成为得胜圣徒的奖赏，作为他们与主一同的享受。所以承受国度不仅是进入国度，更是得着国度做奖赏给我们享受。很喜欢这里说到国度是给得胜者的奖赏，这意味着不是人人都有的，是特别为着得胜者的，就像这个金牌是特别为着第一名的这个参赛者的奖赏，所以这样的话实在是当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操练凭着这个基督，使我们能够过着这个无罪公义的得胜生活。我们若弟兄在这里说到，我们若要过这样的生活，也就需要守除孝节，然后我们会这个过这个无孝无罪的生活，借着过义的生活，我们就有资格承受要来的国度。阿们。当然凭着我们的天然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过这样义的生活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经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操练并凭着复活基督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过这样无孝无罪的生活。接下来在灵前六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阿们。洗净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在十一节这里，有两个礼字，第一，是在主耶稣的名里，第二是在神的灵里。这有什么讲究呢？在主的名里，实际上就是指主在自己里面。因为名是指着这个人位，一个人若不存在，他的名就是毫无意义的。 就像我们常常会跟福音朋友说，呼求主就是在叫主，所以每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就是呼求主的这个人位，他是真实，是活的，是及时的，是便利的，所以只要我们一呼求他，他就会有反应，他就会临到我们，就像补充本诗歌231首这里说，每当我喊主耶稣，我深处总觉发烫，他生命冉冉而生上，在我里面成长。阿们。在预备这一段话的时候，觉得学习呼喊主啊，这不是对福音朋友来才需要的，我们也都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操练喊主，我们越喊主，他这个人位就与我们越亲，他的生命也就越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实际的供应。阿们。第二，这里说到的第二个理，说到在我们神的灵里，名就是人位，而主的人位啊，就是那灵。主的名与他的灵是不能分开的，因为那灵就是他的人位。所以这里说主的名啊，之所以能够与我们发生关系，就是因为这名的人位是那灵，所以我们喊哦主耶稣，主就能够来到我们的里面，他因为他是临到我们，他是那灵，临到我们。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孩子啊，会在那里喊父母亲，但父母最多只能够走到孩子的身边，甚至抱抱孩子，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到孩子的里面。所以就是因为主的名的人位是那灵，所以我们在呼求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这位主接到我们的里面，也就是保罗啊，为什么说在主的名里并在那灵里，就能够经历主主观的洗净、圣别及称义，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只要呼求主，并借着这个并接触这位名所指的人位，那灵时，我们也就会有这样这个洗净、圣别及称义的经历。阿们。最后要说到11节里，灵前六章11节里三个很重要的词，弟兄也提醒我们，这三个词啊，并不是客观的认识，乃是需要有主观的经历。第一个就是洗涤，这里说到重生的洗涤，重生的洗涤是指事物从一种光景啊变到另外一种光景，这里所说重生的洗涤，乃是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并继续于圣灵的更新，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永远的，而是借着重生才慢慢开始来洗涤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人，并且重生的洗涤啊，也是解除我们旧人一切性情的东西，而圣灵的更新将新的东西，新人的神圣的元素啊，借着这样的洗涤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阿们。第二点说到圣别，所以当我们啊，借着重生，这复活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这复活基督啊，就将神的性情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神圣的性情啊，使我们能够有新的起头，并且重生我们，并圣别我们。复活的基督乃是来点活我们里面圣别的元素，这元素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点活我们，然后再圣别我们。我觉得很宝贝，这里说到圣别包括一段漫长的过程，它是开始于我们得救的时候，然后延续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之中，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圣别，也是我们得以圣别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啊，实在是经历，不仅要经历这个洗涤， 有新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而且也要经历这个神做圣别的元素来圣别我们。第三，这里说到称义，这里所指的称义啊，并非客观的称义，乃是主观的称义。客观的称义乃是借着基督流出他的宝血，救赎我们并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称义。而这里说到主观的称义呢，乃是指基督将我们构成义的，当他这活神进到我们里面做恩典，我们就构成义的。所以这跟客观的义是不一样的，主观的义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构成的义。很特别，这边说神赐恩典给人，显示他的义，这恩典的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产生主观的义，使我们与神、与人，甚至与自己都是对的，并在我们里面不止征服罪，也胜过撒旦和死，至终基督成为我们里面构成的元素和成分，就将我们从罪人变化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得着称义，蒙神悦纳。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再请弟兄有点交通。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的信息的主题是对付信徒间的诉讼。好，这个看起来啊，好像我们一般在教会生活中应该好像也不至于发生，但实际上看起来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保罗在这里却带进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负担。啊，第一个是讲到啊，就是啊，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信息的纲要的第二个大点是教会的审判，就是说在这里啊，保罗啊，就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是什么弟兄跟弟兄间啊起了争执，然后怎么样是告在这个不信的外邦人中间，这件事啊，保罗就非常的什么定罪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在这里啊说了一段话，是说到你们中间啊有人与别人起了相争的事，怎么敢？你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这里的不义的人啊，就是没有得着神称义的，也就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你们有纷争啊，而不怎么会去跑到外邦人中间啊寻求一个审判，那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所以这里保罗有个感觉啊，你们应该啊中间弟兄们中间啊起了争执啊，起了相争啊，应该怎么样寻求圣徒，到圣徒的面前去。而这个圣徒的面前呢，他在后面啊说到说，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在他弟兄中间审断吗？也就是说，这个弟兄是一个老练的，并且是什么在生命里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啊，保罗接下去说，和你们岂不知道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命定是怎么样，要审判世界吗？然后又说到，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保罗啊，在这里摸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他第一个是什么？先是责备说，你们怎么敢在这个世上啊跑到外邦人中间啊去互相的控告？那第二个呢，他就说到，你们这样的事情遇到了之后，你们应当啊找什么寻求老练的圣徒啊来帮助你们。那第三个就是啊，你们要知道啊，你们到底的命定啊，你们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啊，要审判世界和审判天使。好，那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保罗说什么，就第一个我们要审判世界，这个世界啊，在纲要里就说到是什么，是未来啊我们需要在千年国里啊与基督一同的辖管列国。他说到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在启示录的2:26说到，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就是啊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啊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命定，就是我们要在盼望得胜，然后在这个千年国里啊与基督啊一同的辖管列国。这个辖管呢就是啊审判列国，也就是审判世界。好，那这个第二个他就说到，你要审判天使。 这个审判天使是什么呢？就是啊，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执行在所有的死人和鬼身上，也可能执行在堕落的天使身上。也就是当千年国结束之后啊，第一个我们先审判世界，是得胜的圣徒啊，借着与基督一同的作王来辖管列国，审判世界。那第二个就讲到审判天使，就是在千年国结束之后啊，当撒旦被扔在火湖的时候，那所有啊跟随撒旦的天使、巫灵和这些跟随他的人呢，也要啊一同的受审判，被扔在火湖里面。那这些的时候啊，就啊要由我们来这些得胜的圣徒啊，基督的心腹，在千年国之后，同着基督一同执行对撒旦及跟随他的恶天使的审判。所以啊，保罗在这里指出啊，隐含一个负担，就是什么？我们圣徒啊，你们不应该只是啊这个很低层次的去什么这个有纷争，而是什么呢？应该看见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你未来啊，你应该切慕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徒。所以在这里啊，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当我们中间啊，与弟兄姊妹圣徒之间有了争执的时候啊，不但不应该去找外邦人寻求，乃应该有一个看见，有一个意向，主啊，我们需要啊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啊，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到底呢该怎么办呢？保罗在这里啊，就说到一个路是，你应该找老练的圣徒啊，有交通。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点出来一个点，说你们彼此争讼，在六章的七节说，你们彼此争讼啊，已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那保罗就问说，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
阿门。
哎，好，你们倒是冤枉人、亏负人，又是对弟兄。他这里说到什么？你要去告弟兄的人啊，可能你是一个什么冤枉的人、亏负的人，就为了要争你自己的权利，争你合法的权益。你啊，在这里啊，有一个感觉。刚刚弟兄说到，也许啊，我们在这个分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不对的，乱伦。也知道这是啊，这个该定罪的。但是啊，争我们合法的权益啊，好像啊，在今世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应该是什么？是被鼓励的。但是啊，在这里他说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也就是啊，保罗在这里啊，就带进了一个什么？一个观念，就是十字架的观念，就是生命树的观念，就是啊，远离是非。对错的观念，为什么会有争执呢？就是非要争个什么，我对你错，非要争个这个什么，这个是争出个道理来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啊吵架啊，大概啊这个大事不太多，通常都是什么芝麻蒜皮的小事。哎，但是为什么要争个面红耳赤？有的时候甚至啊这个大打出手，因为啊。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己，都有他维护的权益。当对方侵犯了、踩雷了、踩到我们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捍卫那个感觉。于是啊，就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啊，这个针锋相对。但这里啊，保罗就带进一件事说啊，你需要怎么样？宁愿受冤枉，宁愿被亏负，也就是啊。把他什么不仅带从是非对错的这一个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带到生命术的原则，那么这一个带到啊，就需要什么靠老练圣徒的帮助。那我们都知道，在主的恢复里啊，尼拓森弟兄啊开始了主在这里的恢复的工作，但是尼弟兄一生啊都学习啊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尼弟兄一生里面。遇到一个最重大的十字架，就是啊，当他因着同工们的一些需要，他去帮着这个他的弟弟啊，这个经营这个生化药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在弟兄们的中间啊，就在1942年的时候啊，在上海召会，弟兄们的中间啊，就在这个事上啊，对李弟兄啊，有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误会。然后呢，于是啊，上海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呢、这些人都是尼弟兄服侍出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就啊 把尼利兄啊决意就把尼利兄给革除了啊，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啊尼利兄啊里面啊刚开始也受激动，甚至有人啊这个鼓动他，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们鼓动他，你应该啊有所表白啊，甚至他也一度啊受到这个激动，但是主在这里啊一直的这个提醒他，不要为自己说一句话，要学十字架的功课。当然在这个之前，尼利兄也是一直在学习啊顺服不讲理由十字架的功课，但这一件事情啊他这个更让他的心痛，是因为这些的弟兄们都是他亲手服侍出来的，却把他给革除了。于是在这里从1942年到1948年整整有六年的时间啊，尼利兄是一句话都不说的，静默的怎么样就停止了他的执事。但在这个时候呢很特别，这些革除尼利兄的弟兄们呢，包括这个李约奴的姊妹这些同工们，因着这样啊，其实啊里面啊也都啊失去了活水，也都啊没有办法继续的侍奉。那这个时候在隔一年1943年呢，李长寿弟兄啊在烟台啊带进了这个烟台的大复兴。但是过了不久之后，整个啊因为当时在这个中日抗战里面时局的改变，李弟兄啊也因着这样啊这个生了一场大病，就跑到这个这个南京啊去这个养病。那就在那个过程中啊，他在病中啊似乎也不能做什么啊，看起来整个在中国里面主的恢复好像有一个停滞。但在这个过程中啊，李弟兄就在这边啊常常在这个养病啊散步的过程中啊，他就啊天天的跟主有交通，就有认罪，一直的跟主啊活在一个祷告并认罪的灵里面。那这时候主就给他看见，在主的恢复的工作中啊，其实最缺少的就是生命。于是啊主就给我们的弟兄啊这个生命树的信息。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到这个南京啊去释放了这个信息。那当时啊李弟兄的身体啊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恢复啊，于是啊他就啊这个啊一次的信息不能讲太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诶第一个得到帮助的就是李约奴姊妹。那这个时候李弟兄又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啊这个约翰三章啊尼哥底母啊来见主耶稣，就告诉主说啊，我们知道啊你是啊这个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啊，才能够啊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行出这些神迹。但是主耶稣啊就把尼哥底母带到怎么样重生的这个范围里，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到了四章啊，撒玛利亚妇人啊跟主耶稣谈的时候，主耶稣啊谈论什么，说你去啊叫你的丈夫来。好，这个那但是呢撒玛利亚妇人呢就跟主啊谈论什么，谈论敬拜，他说我们的祖宗啊也在这里打水啊，你是谁，你可以这个哪里有活水。那主耶稣是摸他的良心，要什么，要他认罪，然后才能够告诉他说什么，神是灵，敬拜神的必须在灵和这个真实里敬拜。好，这个啊你若啊知道这个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甚至到约翰八章啊，这些人啊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啊，到我们面前去会说，诶他是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该怎么样。主耶稣呢一样不是按照律法来定罪，还是按照生命来摸人，说啊你们中间啊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啊都被主的话给摸着了，一个一个啊从老到少的都出去了。好，因为什么，主耶稣啊就在问他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他主说什么，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你就看见这些的势力啊结果弟兄啊释放出来，就给人摸到一件事，把人啊都要带回到生命树的跟前，因为主说他是葡萄树啊，他就是那个生命树的实际。我们唯有啊摸到生命，我们才能够远离是非啊。这个因为啊或是我们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没有活水了，什么时候死亡的感觉出来了，其实啊就算在知识上你是论述是正确的，就算在这个善恶上你是有理的，但是呢在这里啊在召会中啊摸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感觉，背的是学的是什么，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啊在这里啊尼利兄啊在他这个晚年里面最后的一首诗歌 也来不及在收录在大本诗歌里。他说什么？有时偶是青天。他在这里的第二节啊，他就说到了他这段经历。他说有时也有争斗，争斗弟兄反对弟兄，谁都想要打出最重拳头，谁都汹汹。他说啊，我曾庇护谢客向你唱诗，知道你心最痛，知道我的不比你的损失，学习苦难交通。所以你弟兄在这里啊，就是说可以说啊，在这段诗里面应该就是他当年被革除的时候啊，他里面那个真实的感觉啊，弟兄反对弟兄，谁都想要打出最重拳头，谁都汹汹。但是在这里啊，我们的弟兄啊，学的是什么？生命的功课，宁可受亏负，宁愿啊自己被误会，而不愿意啊有任何的这个表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弟兄是学习这样生命的功课。那也因着李弟兄释放了这个生命树的信息之后啊，这个啊整个的局面啊就有一个翻转。先是李渊柔姊妹啊得着一个释放，接着啊他就把当时啊受到影响的啊关键的两位弟兄啊这个写信啊，请他们都到这个南京来。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弟兄啊就问李弟兄说，你真的觉得李弟兄没有错吗？诶，但是啊李弟兄啊就没有这个进到那个问题的里面，他就反问了这个弟兄说，你们都觉得李弟兄错了，那请问你这样觉得以后，你的里面是活的还是死的？等到你觉得李弟兄错了定他的罪后，你又是死的还是活的？哎呀，在这个啊这个问题一出来之后，弟兄说，对，当我一感觉啊这个对弟兄有问题的时候啊，哎呀，必须说实话，这个到这个啊怎么样，他里面啊这个不觉得你弟兄是错的时候实在是活的，但就从他觉得你弟兄错了之后开始定罪他开始啊，我死到今天一点也没有办法活过来。那李弟兄再问他说，那你觉得死的原因是什么？哎，他无法确定的回答。然后于是李弟兄就说啊，好弟兄，你问我关乎你弟兄的事怎么看，现在我答复你，首先我们要看见你和我及我们众人没有一个人能否认，我们今天能到这个属灵的情形，属灵的程度，都是从你弟兄得着了帮助，就如做儿女的所以能生出来活在这个世上，都是从父亲生的。做父亲的是对或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生存在这世上，都是由于父亲生的。好，这个是啊，就把弟兄啊带回到生命的源头啊，这件事就解决了，也释放这些弟兄们里面啊死的光景。于是啊，这为期漫长六年的这个停止啊，就在1948年带进了倪弟兄的这个执事的一个恢复。那也借着这个恢复啊，李弟兄里面那个话就慢慢的释放出来啊。这个后面呢，我们就看到李弟兄那个恢复过程中的执事的信息里面，就慢慢的得到弟兄在生命上的一个供应。所以在这里啊，保罗啊就把这个问题带进了一个更深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学习这个啊被恢复，甚至学习背十字架、受冤枉、忍受损失的一个功课，出代价，然后来持守啊这个基督的美德。因为啊，我们唯有记得被了结，学这个功课，一直活在生命树的根前里面，使我们是活的，而能够一直的、啊、这个往前，才能够啊合乎我们啊将来要承受神的国这个身份和命定。否则我们就会啊一直落在一个知识善恶树的光景中啊，不但死，而且怎么样，得不着生命的供应和滋润。好，那所以第二段呢，就说到保罗说到了什么人是可以承受神的国，他就说到哥林多人，你们以前啊也是没有资格承受神的国的啊，因为啊这些啊光景啊，你们可能以前啊也在那个堕落软弱的光景，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啊，已经被带到了什么？主耶稣基督那个活的人位里，就是那灵的里面。他们在同饮一位灵啊，他们在这个那灵的里面啊，已经啊怎么样？ 在神的灵里面已经怎么样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得救啊，一进到这个人会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就得救了。我们一得救之后，我们就蒙神的洗净，也在地位上圣别了，也得着什么称义了。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没有继续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供应，没有一直的活在生命树的根前，那么我们就仅仅只有地位上的这个洗净、这个称义跟圣别，而我们没有性质上的这个情形。所以他在这里啊，就说到，他说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他在这里的洗净、圣别和称义啊，都是不是只在客观方面所得着的，乃是什么，在主观方面啊所经历到什么重生的洗涤、圣灵的更新，以及啊那灵里的称义啊，这一件事啊非常的主观，因为啊是在我们神的灵里。那神的灵啊就是什么，名就是人位，而主的人位就是那灵。那灵啊，这个会向我们里面有感动、有光照、有说话、有运行啊，就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人位，所以我们一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这个呼求啊，主就来了，主来了，在我们里面啊，他就是那灵。所以借着这个灵啊，我们会经历主观的洗净、圣别和称义。那我们呢、啊，遇到了问题，我们被我们的肉体的这个感觉、己的感觉、罪的感觉，就这个污染或者是啊这个困扰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然后转到那灵的人位里面，接着呼求啊，我们能够主观的应时的经历重生的洗涤、圣灵的更新，也能够经历主观的称义。所以他这里说到重生的洗涤啊，就是指从一种光景转变成另一种光景，而重生呢是转变的开始。那弟兄们，我们不能只有得救那一天转变，我们需要天天时刻的转。所以啊，开始于我们重生的洗涤，开始于我们得着重生，而继续于圣灵的更新，一直的洗涤啊，使我们旧人和一切旧性情的东西都能够被除去，而让神圣的柱子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分赐啊，就是什么？就是一直的主观的并性质上的圣别。所以说这个神圣经纶的这个主持线啊，就是圣别啊。李兄在这里说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线啊，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使我们在性质上，在这个情形上，一直的重生、圣别、变化、更新、磨成，至终我们啊得着了得荣的情形啊，穿上得赎的身体，都是什么？整个的是一个圣别的过程。而复活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时啊，就将神圣的性情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啊、能够成为圣。因为神的性质、啊、就是圣，所以神越分赐多、啊、我们里面那个神的成分就越来越加多。而今天我们就是借着十字架被了结、被破碎、啊、我们里面那个旧的成分就少，而让神的神分、啊、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于是、啊、这就是我们得以圣别的过程、啊、这是一个被圣别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的在灵里面被供应，让生命分支到我们里面，继续啊这个圣灵的更新，继续啊这个生命的这个分支，继续成为啊越过越成为圣的，是在性质上，而不仅仅是在地位上。那最后怎么样？称义啊，也不是指啊不是客观的称义，是主观的称义，使我们啊指基督啊将我们构成义的。也就是啊，越有神的成分，我们里面就越是什么义的。所以他说第四点，强点说，神赐恩典给人，显示他的义。这恩典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产生主观的义，使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都是对的。当然，我们就活出神，我们就成为神的圣这个性情啊，我们就与神、与人是对的。我们需要一直的不断的接受啊这个生命的一个分赐。好，感谢主。这些啊，这是这一篇信息里面啊，这个积极的负担，从保罗从解决弟兄们啊这个彼此争讼这个外面的问题，看见我们的命定是要鼓励我们需要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这个啊能够啊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成为得胜的信徒 来进到这个国度的实际里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啊，当我们啊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老练圣徒的帮助，就像李长寿弟兄帮助了这些弟兄们啊转向生命树，啊一转的时候呢，就带进了什么？弟兄执事的恢复，也带进了弟兄姊妹们里面啊，从那个死的光景中啊成为活的。盼望我们也要学会啊，在有一些遇到一些卡关的问题，或者觉得啊过不去的情形啊，跟圣徒们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啊这个只是啊这从外面啊寻求一些的帮助，我们需要借着交通啊跟老练的圣徒交通，得着生命的帮助，使我们都能够一直的回到生命树的跟前，一直的、啊、活在主的面光中，使我们不被啊这个不受诱骗啊离开了生命树，进到这个知识善恶树的里面。那末了他的秘诀的告诉我们，借着呼求主，借着与主的接触，借着让主的人位啊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成为啊使我们的这个洗涤，重生的洗涤，圣灵的更新和这个称义啊都是主观的经历的，一直的不断的让神的东西成分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是啊主在这里啊在这一段信息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关键的事情。所以结语说，教会生活中圣徒密切往来，难免彼此有摩擦，在过程中啊愿意被亏负的人，就是生命力越老越的人。盼望弟兄们姊妹们，我们学会这些功课之后，有一天我们也是老练的圣徒，我们也能够把生命啊带到圣徒们的中间，应付并解决啊许多啊人因着肉体，因着己意，因着啊这个和自己的情形啊产生的问题，而使我们都享受这个生命树，也就是承受神的国。第二点，宁愿被亏负，不为自己争合法的权益，就是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三，个人的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感谢主，这篇信息啊，是我们教会生活中啊非常实际的应时的帮助。我们呢、啊，这个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啊，借着生命啊，不断的供应，使我们里面的这个基督啊，越过越茁壮，而使我们里面的肉体啊，越过越消杀。他必扩增，我必衰减。愿主啊，祝福我们，一直啊，活在那灵的实际里。阿们，感谢主。